那么适合度啊，相互抑制，大家知道是不是？相互抑制啊，你也不养我，我也不养你，是不是？你打我一下子，我打你一下子，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是不是？而且呢，比如说啊，咱们最明显的竞争，两只狮子啊，两只狮子，是不是？为了争夺共同的配偶资源啊，配偶资源，这个狮王啊老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到很清楚啊，我们看到很多动画片，不是《动物世界》里边啊讲的很多，是不是？那么旁边的啊正在成长起来的啊公狮子群里边啊雄狮群里边发现了啊，我们要挑逗啊挑战它，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也需要配偶资源啊，配偶资源，配偶是个资源啊，配偶资源，有了配偶资源以后呢，它才能传递自己的后代啊，扩大自己资源。所以呢，他要冒险啊，冒险去挑到这个狮王啊，挑战这个狮王。有的时候兄弟两个一起打败这个啊，把他赶跑了啊，赶跑了，是不是？共同占领这个资源啊，占领这个资源。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在彼此争斗过程中，都降低了自己的存在度啊。那个时候你会看看，即使胜利者啊，他不仅气喘吁吁，那么他也是伤痕累累啊，也是伤痕累累。那么失败者就更不用说了啊，失败者更不用说了。但是呢，那么由于这样的存在，那么它的其他的功能就得到了降低啊，得到了降低，是的，被失败者实际也降低了自己的适合度啊，有争论啊，有争论说胜利者呢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是不是？因为他的适合度在增加，在增加。要是单独狮子获得他的群里啊，获得他配偶群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啊，他是在增加这个适合度，因为原来他没有繁殖权利。现在有繁殖权利，适合度啊，最简单的衡量标准或者衡量的尺度啊的高低，就是就是什么？就是留下后代的数量和质量啊。你看，后代的数量和质量啊，也就是说，谁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啊，自己要从基因角度的情况下，谁能把自己的基因传播的越多啊，谁的适合度就越高。这个呢，这个是恰恰是就是这是我们啊衡量一个物种或者一个个体啊它的存在适合度的高低啊，这个高低，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孔雀的尾巴越来越长啊？你们大家都讲过行为学那个，是不是？那为什么长呢？是不是？其实孔雀的尾巴长并不是好现象，是吧？飞翔起来啊老麻烦了啊，老麻烦了，是不是？你本来原来的树间这么窄，它就可以飞翔过去了啊。结果是由于长尾巴，它晃晃悠悠的，是不是？它就选择一个更宽的地方去啊，更宽的地方。同样，如果来一个天敌要捕捉它的情况下，由于它长尾巴，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被捕捉到了，是不是？一个猎民是不是要想打孔雀的情况下，长尾巴最好打，是不是？因为它个体大，目标大，是不是？也不好隐蔽啊。所以我们一打是不是很容易啊？是不是？尤其是很多动物啊，在繁殖季节，它的羽毛特别鲜艳啊，生怕我们发现不了它，是吧？如果从猎民角度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啊，你看很容易，你本来原来是绿油油的，它通红通红的，是吧？一下就看到啊，这是野鸡啊，这是雄性的，反而那个雌性的没有颜色那个隐蔽色比较好的情况下，哎，它不容易发现，但是啊，恰恰是有这些颜色。会吸引啊更多的配偶啊，配偶，也就是说它可以呢啊通过种间竞啊性间吸引啊，是不是这样呢？有很多的雌性啊，它就可以得到配偶啊，得到配偶。尾巴不长，孔雀的尾巴不长不漂亮，就得不到配偶。但是得到配偶就意味着它的后代就可以传播的速度啊，传播的个体数量大。所以啊，尽管是啊它的尾巴会带来很多的坏处啊，可能会被天敌发现啊，这个天敌包括人类，是不是啊？是，而且呢，存在危险率很高，但是它依然的啊选择了。所以说，尾巴越长的、越漂亮的，越容易获得后代。因此，大家都选择这个啊，都选择这个。那么它的适合度就增加啊，这个增加。所以适合度的高低呢，是应该以繁殖留给后代的，也就传递给后代基因的多少啊。要通过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会理解很多很多的现象啊。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帮忙，是吧？没事儿，是不是啊？是，但是他至少是近缘关系的啊，近缘。他自己不生育，他去保别人家去啊，去给你当保姆去了，是不是？但是传递他的后代啊，一定是他和他有关系的啊，和他有关系的。这样呢，我们就会找到 啊，互惠啊，帮手啊，董勋宗的帮手啊，是不是？他为什么干这些好事？实际他不是学雷锋啊，不是学雷锋，那么他也是为了传递自己的后代啊，传递自己的后代啊。那是通过可能他的一表亲啊，可能他妹妹家啊，是不是？也可能他哥哥家，是不是？等一下来说，总有关系的啊，他帮忙啊，帮忙，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他们的基因传播下去以后，那么实际上他的基因也在传播，因为他和他哥哥和他之间有二分之一啊，但如果再隔一代，他可能四分之一啊。由于我们不是像我们人类这样能够像查户口似的把亲缘关系搞得很清楚，但动物这一块如果从适合度来角度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解释的。那么竞争啊，发生在两个物种之间的，我们叫种间竞争啊，种间就是在种间发生的啊，种间发生的啊。如果是发生在啊同一种个体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我们叫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种内竞争啊，种内竞争。这个两个单词正好写反了啊，正好写反了，是不是啊？我们叫做 intras 啊 ，intra 啊 ，spectrum 啊 ，fake competition 啊 ，competition 啊。那么这个两个单词实际上就差一个词啊，就差一个词，一个是啊这个总监的啊，种内的啊，叫种内的啊 ，intra 啊，那个是 inter 啊 ，international 啊，都知道啊，国际是不是、啊？是吧？所以这样。两个单词写反了啊，写反了。这个竞争呢，也就是说，竞争不仅仅是啊发生两个物种之间啊，有时候呢发生在两个啊同种个体之间啊，同种个体之间。那么这样的竞争呢，实际可能更惨烈啊，更惨烈，因为他们的体质、他们的各方面都特别。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讲啊，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么除了竞争啊，竞争以外呢，我们还有啊，在竞争里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干扰性竞争啊，一种是利用性竞争啊。干扰性竞争呢，其实最典型的啊，就是两栋藤壶啊，两栋藤壶啊。这个咱们书上好像没举例的，实际上两栋藤壶啊，一栋藤壶呢潮水啊，潮水藤壶你们知道吧，在岩石上边啊，弄了一个像这么一大一个。像我们那个小像海螺似的啊，老是啊固着生活，固着在岩石，有的在潮水啊，像大海啊，这是大海是不是？我不会画图啊。那么有的潮水大的时候呢，可能到这的啊海滩是吧？潮水小的时候呢，可能到这里。那么潮水有会出现，有会这就叫潮汐带啊，潮汐带啊啊潮汐带。那么又正是由于这样。海水每一次潮间的活动啊，地球和月亮之间的相互吸引的作用，使得呢这个海水在靠岸边这一块，总是每天都要发生这个啊，在海边也都知道啊，每天潮水上来和下来的时间是非常固定的啊，非常固定的，一天一天不一样，每天如果按照我们阴历是非常准确的啊，非常准确啊，甚至包括哪一天前几天有的地方不一样，前几天你比如说是15。还是说30，哪一天是大潮啊、到来的时候能够达到什么中潮、小潮，每天都有不断的变化。正是这样，把海底里边营养物质就带到这海岸的，所以在海岸这一块啊，物种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很多的州啊，海边的渔民啊，叫做赶小海啊，每次早上起来就去到这里捡一些海螺啊，像等等一些东西啊，等一些。也实际上也是，他不用到海里边去，但是他也可以获得一些海产品啊，就是海产品，实际上就是啊，就是捕食作用啊，捕食是不是？就在捕食是吗？因为捡上这所有这些生命都没命了啊，都要吃掉的啊，都要，要不被扔掉啊，人要不吃啊，其他动物吃啊，其他动物吃啊。但是正好在潮汐带嘛，就有一群哎，藤壶，有的藤壶呢是在潮汐带的低潮的地方啊，低潮的地方。有的藤壶呢是在潮汐带的高潮的地方啊，有的高潮才能到达啊，低潮就到不达啊，到达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两种，一种呢是大藤壶，一种是小藤壶啊，小藤壶是不是？那么由于呢还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藤壶大藤壶呢，往往的时候是在啊，它要是发生啊，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它在潮水的中间这部分。小藤壶呢，实际上它每次呢也是往这不断的分布啊，不断的分布。这两栋藤壶就存在一个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不像狮子这样通过激烈的运动，但是他们通过他们的分布来蔓延相互竞争相互竞争这个实际上不能说是无声的战斗但是他们互相竞争。最后的结局呢是在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深海层那个地方？因为海水不断的冲洗，不断的冲洗，可能在生存。太幼稚的、太小的过程中啊，它就不容易不容易什么呢？不容易在海水里边长大。实际上，这个大藤壶大藤壶呢，喜欢什么呢？喜欢幼起的时候呢，在小藤壶这个地方呢，因为这时候海水呢侵袭的率比较小比较少冲刷能力比较小。等到逐渐都随着长成以后，逐渐到深海水里边。可是由于小藤壶的出现小藤壶的出现，是不是逼迫着这个大藤壶的幼体就只能在中间偏下的地方下偏下的情况下，那么这就是他们之间呢是相互干扰并不是利用你的资源我也不打你，是不是？是不是我也不吃你的肉？是不是我也不去抢占你的资源？而是我干扰小藤壶的出现，就逼迫了大藤壶不得不是它的分布区往下的退缩往下的退缩往下退缩。那么这个呢就叫干扰性的干扰性的就是如果小藤壶没有了，大藤壶就可以在这里分布了大藤的分布。同样如果是不是大藤壶的出现，小藤壶在第一中巢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它也可以分布，但恰恰的由大藤壶的出现逼迫它没办法，它也得，也就是它两个头子出现情况下，大家都得互相往这边靠一靠这个就像你们这个桌子一样你们两个人坐在这个桌上听课，是不是？其实桌子就这么长，是吧？如果说他不在的情况下呢，你全这样才好呢，是不是？但是由于你们同桌的他出现没办法你只能靠近你这一块他靠近这一块，是不是？实际上你们这就叫干扰性竞争干扰性竞争这个干扰性是同桌之间，你小时候你们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是花大盖，是不是？所以过了是不是拐不起是吧？每天都要经历这战斗，是不是？然后再指责他，然后就指责他，报告老师，是不是？一举手是吧？老师他欺负我，是不是？为什么？拿出这杠，老师说你这破坏公务我们每次都把那杠画得很直然后今天过来涂上颜色，涂上钢笔水，那时候小时候干的事儿，是不是？那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叫竞争我们竞争我们的地盘你们现在不需要了，是不是？不管怎么说，那么这个是个很典型的一个干涉性竞争由于它的存在，是它们的分布区两个互相退缩，利用性竞争利用性竞争。还有一种方式呢，竞争资源的方式呢，是利用性的利用性的。利用性竞争呢，在国外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这个事例呢也是非常非常，有两种黄蜂，一种黄蜂呢叫长喙黄蜂，长喙美国一种战机大黄蜂，是不是另一种呢短喙黄蜂，那么他们呢怎么会变成利用性竞争？这个例子以前我们举例的时候，这个比较典型。那么而且呢，在他们分布地里边呢，有两种黄花，一种黄花呢，那个花冠呢比较长花冠呢比较高高花冠咱们比较长，花冠不能叫长，是不是一种呢花冠比较矮矮花冠但是他们这种花呢，产的花蜜呢，都是黄蜂比较愿意吃的量蜂蜜呢都比较好所以而且量也比较大那么这种小花花呢，到花期的时候呢，漫山遍野都有但这两黄蜂呢分布在同一个区域里边但是呢，这个短喙的黄蜂呢，飞翔起来在采花冠的时候，因为它喙比较短，所以比较灵活比较灵活，从这个花冠移到那个花冠的时候，它非常迅速非常迅速。那么长喙的呢，由于它的喙比较长大家可以知道，是不是？因此它插进去再拔出来是不是？它的速度就比较慢一些。但是呢，这个短喙的呢， 在矮花冠这个，就是花冠比较浅的情况下，哎，一个是它花冠也能够得着啊，所以呢，踩这个比较容易啊，踩这个比较容易。另一个呢，这个常会的呢，哎，踩高花冠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因为咱们和咱们想象一样，是不是？那常会的你就踩高的呗，是不是？那短会你就踩短的吧，是吧？但是如果这两种花，两种黄蜂，如果是只有一种分布，只有一种分布。啊，是吧？也就那一个没有短喙的时候，或者只有短喙的没有长喙的情况下，短喙的啊，不仅要吃矮的矮花冠的，就是花冠比较浅的那个，也还要吃比较深的啊，因为这两种花粉呢，它都喜欢吃啊。你想，蜂子它要考虑它能量的问题，它飞一次不容易，是不是啊？是吧？从这个飞到那一个啊，相对来说还是要消耗能量的，是吧？它在一个吃饱了，或者在一个嘛花篮弄完了以后，它就会带回去的啊，带回去的。这样啊。但是如果两个同时出现在这个区域里边去啊，就是在区域里边去呢，这个时候啊，为了竞争，为了种群的生存，所以长喙的呢比较坏啊，他就骂那个就特别是短喙的啊，他把这短花冠呢，是不是骂的花粉利用的啊，长花如果这个长喙再来吃的时候，基本上找不到花粉了啊，吃的干干净净的啊，也就是骂活跃花粉都踩得干干净净的啊。让那个常会的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啊，没有利用价值了，是不是？那么同样，同样呢，这个高冠的呢，他把这个花粉呢特别浅的地方，叫你也利用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说短会呢，要想再去他采过的再去用高花冠呢，根本就没法利用啊，或者利用率很低啊，不值得啊。这就是两个各自。通过自己的对啊，自己的特点啊，生物学特性啊，自己的特点，然后呢，对资源进行利用啊，他们这样利用的行为，利用结果使得啊，另一个物种竞争对象啊，再也不能再利用它了啊，再也不能它，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是资源的分割啊，资源共同资源的分割啊，这两个是共同资源，当然形成分割，你长喙的用高的啊，矮喙的短喙的。用黄瓜浅的啊，是不是？这样各有所需，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啊干食人竞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他呢是对资源进行利用啊，进行消耗资源的啊，消耗资源，他把资源消耗到啊另一个无法再消耗了，无法再消耗了。但干食人竞争呢比较文明，是不是？其实对资源并没造成破坏啊，没造成破坏，只是说我的存在是不是你别来了，是不是干涉你啊？但是呢，他对资源并不消耗啊，但是利用性资源不一样啊，他两个相反啊，他俩对资源的利用的性质不一样啊，结局不一样啊，相互啊，干扰性竞争只是说分布的格局，两个物种分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资源并没有得到消耗啊，并没有得到消耗，不是说我这个就像两个藤壶似的，是吧？我这个小藤壶呢，把那个这个高。潮汐间那个地方，潮汐带那个地方，利用你啊，叫你在你深海那个，就在那个低海潮那个潮汐间那个，你不能再利用了，不是的，而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那么我们的利用性竞争实际上是对资源啊一种消耗性的。我们看一个啊最重要的竞争啊最重要的竞争啊，我们先讲讲种类竞争啊。啊，然后呢？competition 种类竞争。我们说竞争呢，都不是好事儿啊，都是呢啊，两个彼此相互抑制啊，彼此降低自己的适合度。实际上，很多的物种。啊，都不愿意竞争啊，不愿意竞争啊，所以他们有时候采取的啊方式就是，我们应该说啊，相互恐吓啊，相互展示啊，是不是？大声吼叫，做出一种姿势来啊，吓跑了你是最好了，是不是？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尤其发生在种类竞争，因为种类竞争啊有一个特征啊，咱们来分析种类的竞争啊，种类竞争的特点啊，先看看。第一个啊，因为是种类竞争啊，不管是鹿和鹿之间的竞争，野猪和野猪之间的竞争啊，狮子之间的竞争，老虎之间的竞争， 他们的第一个啊，他们首先有一点啊，竞争对手